大家好，欢迎来到浪说播客。我们这次请到了阿里巴巴前端高级技术专家吴亮。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亮。前面那个来阿里之前3年是在腾讯嘛？
嗯，
腾讯那时候做的是这个前端，其实加就是 JavaScript 加 CI 加都有。
嗯。
然后后来转到阿里来之后，发现没有 CI 加这个岗位。
嗯。
然后就
只能做前端了。
对，只能干前端。
嗯。
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像这个 CS 基本上都不会写。
嗯。
因为腾讯它有一个职位叫重构。
重构工程师。
对。
对，
基本上都是设计师给重构，重构再给我们。
嗯。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不会写 CS， 不跟设计师打交道。
嗯，
当然后面这个现在就这种岗位合并，就是来这边开始像重学 CS。
嗯，
所以其实刚开始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晋升的这个经历的话，
就是你从腾讯出来之后就直接进阿里了吗？
对对对，是。
嗯，当时进来的时候是 P 几 ？P 六 ？P 七？
对，六是。是六。
然后在阿里升了两次，
对，
然后待了几年？
待了估计10年半吧，有。
哇哦，厉害啊！
是的。
嗯，然后进阿里之后主要先做什么呢？
进阿里的话，其实我就在开始搞那个中台方向嘛。
嗯。
其实进去的话，其实就是，因为部门就是叫共享，那时候叫共享事业部。
就悬蛋下面还是？
就子谦。
子谦
啊，对对对，
那
个。
嗯。
对，那时候叫共享事业部，然后后面。就是
变成了企业什么什么
的，
嗯，
子谦转到玄奘那边，就是变成了那个又换了，就是共享事业部，然后又变中台嘛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变中台了，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基本上起来嘛，就是做中后台，其实那时候中后台还没怎么，还处于设计师在设计的
初期是吧？
设计师还是很多精力投进去在干这些事儿，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做综合来的，其实现在组件库设计相关嘛。那时候其实也不多，那基本上按的第一可能出来
没多久。
没多久，第一个好像是0.啥啥版本的，还很早。
那应该是2006年，不2016年左右吧？
就是
2015年，
差不多2015年，2015年里可能那块儿是。
然后那个后面你们就做了那个 Fusion 吗？还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做出来之后，其实就是跟滨江那边的其实。那个
B2B 还哪块？
是振宇那边的，振宇那边的团队的，有人一起拉一个团队，就是组了这么一个 Fusion 团队，开始就做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 Fusion 的话，变成了这个整个阿里集团的 UI 组件库的标准，然后因为我们和蚂蚁是分开的嘛，
对，其实我觉得说这个组件库的话，其实我觉得随着做这个东西到后面，就是这些年的想。就是做标准，就是做标准化吧。就是那时候，就是随着大流走，就感觉随着整个趋势去走，感觉好像做的挺自然的。其实后来想想的话，其实我觉得是那时候可能，就是
赶上好的机遇了，
对，或者说老板卡位也卡的比较好。对，
这里要 Q 一下子谦老师。
其实后面，其实我在想，就是当时我因为我是比较纯做技术的，那个做技术嘛，就是啊，比如我当时我记得才设计那个表单组件，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那个怎么又好用，然后代码又少又方便，我们做技术都追求这东西嘛，
对
对吧？就觉得好像做这样东西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好用，然后问题也问的少了，就觉得很不错，是吧？但是其实当时这个Fusion 从就是当时一个小部门，就是推到了这个淘宝，到后面的整个阿里嘛。其实当时是没感觉，其实那个我觉得当然很重要，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当时子谦去跟那个淘宝的那个袁鑫，
对，在前端委员会里边去推的，
打
的
是第一次合作嘛，其实是相当于就是两边互用，
对对，
就是我用他的体系，他用我们的组件，
对，
就相当于两个那个很大的一个 BU 先开始用起来，所以后面的话，就是包括所以搞到我现在的很多想法，就是说我会觉得这个技术，其实有的时候你技术写的带花样，那个
不如顶层架构设计
的好，你不如把那就是站在一线能把它卖出去，就是那是个那是
技术，
对，是一个能力，那是一个能力，我觉得对，
其实那啥嘛，阿里本身要有一个统一而非唯一的这个要求，所以大家都共用一个组件库，这样的话能够去提效，能够去。
对，当然，当然，这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嘛。
嗯。
所以，嗯，我觉得回到说这个晋升的，其实就是说从六升七嘛。
嗯、
其实因为做了这么多基础的事，当时都觉得自己啊、哦、升起来挺自然的，就升上去。对。但是，就是从六到七，到
花了好几年，
你到那个，
嗯、
就是你。虽然说升上去了，但是你在那个突然间到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嗯，
你往往干还是六的活儿，就是你会突然间有那种想法，
嗯，
那其实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因为你有事儿就升上去了，但是你觉得可能就是在理解事情的境界上是不够的。
对对对
对，
所以那个阿里经常说嘛，那个晋升就离3.25更近了。
对，所以我觉得每升下升到升到升七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半年的是彷徨的，
嗯，
就是在想，哎、
为什么还做六的事？
就是我别人都说嘛，说升了七嘛，就是都已经你都是专家了嘛，是吧？
对
对，我感觉我干的活儿，
嗯，
对，感觉跟以前差不多，
嗯，
我一直也在想，我怎么去
做一些改变，
就是去提升自己，做到这个境界的事，对，
嗯，
对，然后我当然也经过了那一段时间，然后其实后来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为什么说。Fusion 只能成功是卡位，可能第一点就是卡位卡到好。
对，
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在想，有可能就是不是我做，他有可能也能成功，
也会成功。对
对，因为就是他位置卡在那儿了，
就
已经决定了他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对，
其实我这就是所以后面我再想想，有的很多事情，这真的是除了就是高精尖，比如说你
技术很好以外，也还需要。很好的很趋势去叫什么趋势来推动你，
嗯，对，或者说我举个例子，我就是不能举前端，我举算法，
嗯，
比如说算法，你说训练大模型，你得找那个人才做那个技术是吧？一般人可能搞不来，
对，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再回到前端，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年，你再去研究这个技术的时候，你发现好像就是好像没什么好研究的是吧？就是有点快偏向于用的感觉了，
嗯。
所以就在想，就是因为前期其实还有，比如我怎么让玩意儿这个资源更少，下刷的
更
快
好 ，API 更优雅是吧？各种
对你再往后就发现它其实迭代没那么快了，
嗯、
是吧？就其实就是用在这个就是在用上面，就是、
对。其实但是其实组件库其实已经是相对偏底层一点的那啥了，比业务开发已经还要往下沉了一部分的。
对对对，所以说你说有技术呢，我觉得里面肯定是有点的，是吧？
嗯、
你怎么让页面不卡顿，是吧？
嗯、
那么多表单是吧，能不能刷得更快？
嗯、
其实也是有，也是肯定慢慢去钻研，也是有方法的。
对，嗯、然后呢，六升七的话，主要是因为做基建的事情，所以就直接非常顺利的升了嘛。
嗯，对对对，
嗯、
是的。
然后呢，那个七升八呢？
七升八的话，觉得可能是、
嗯。
做一些横向的事情嘛，
嗯，
那个我觉得更多的话应该是帮整个就是做把整个这个
集团
的工程体系对、嗯，或者说把那个整个的物料体系
啊
开始、嗯、对开始往那个整个前端委员会这边去放，然后把整个现在工程到这个。组件到使用整个链路去打通，
嗯，
就是有点会偏向于一个产品，
就它是一个体系性的设计，可以理解吗？
对对对，如果以前是在干组件、是吧？
只干组件，
那后面你可能就在继续更偏向于更贴业务嘛，是吧？
把整个上下游的能用到的都给串起来，
对
对
对 对
吧？
你可能就是有点会做偏产品，
嗯，
对。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是那啥吗？是说把整个前端委员会里边的这种工程相关的全部都打通了，然后这个落地的时候好落吗？因为我理解，前端委员会是个虚拟组织，大家其实不一定很听话的，对吧？
嗯、
各有各的业务，然后又要协作，这块是怎么解决的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儿就不得不说趋势
啊、
嗯。那个，我觉得就是能抓这个趋势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嗯，
就是差不多在2020年，我觉得至少是2020年之前嘛。
嗯。嗯
就是整个公司的这个分享中氛围是中台氛围。
对对 对。
其实我去公司，就是说我们那时候 Fusion 组可能就六个人嘛，六七个人嘛。
嗯、
但是我去公司去拉二十个人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嗯，
因为你只要去拉一个标杆出来，拉一个杆子出来是吧，我 Fusion 可能要抵2.0，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嗯，
然后这个规划出来之后，
各个 BU 都特别愿意参与，
对，他们都非常愿意，就是甚至有人有的 leader
主动找你，
对，主动专门找我来，
你要不要人，
对，我这个人给你，你随便用。
对，
就这样，因为大家就是觉得能在做中台的事情，然后
参与进去，
对，
能带回 BU，
对，能带回，而且他们在晋升的时候其实也很好晋升，因为做的是一个、
嗯、
做了一个
跨集团的事情，
对，又跨集团，然后它的通用性又高，
对对对对，是的，
嗯
嗯，
所以那时候做这些东西都很好做，
因为当时我也在做那个 Solas、
嗯、
什么 SSR 什么各种东西嘛、
嗯，
但是跟你们工程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同类的，差不多。
对对对，所以当时能做的点就是你那么多需求在一块儿是吧，包括你 Solas 你说我跟工具打通是吧，跟整个集团通用的工具，
跟 Node 各种东西各种平台对吧，
对，
中间件好多，
对，所以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这个工具做的能力很强是吧，
嗯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慢慢的有更多人跟你参与，那个我理解的话是说像什么 Formulae 啊，像什么那个 DDM 那个 Local 的 Engine 是不是也是你这边做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
嗯、
那时候应该是 Fusion、
嗯、
就是物料这波已经做完了、
嗯、
开始在那个前端委员会干，就是它也属于中后台方向嘛，
对对对，
就是签其他的方向、嗯、对，低代码的那个有一年我是签这个低代码落地这个方向的，
嗯，
对，那时候跟物资一起在搞这个东西、
嗯、是不是这么理解，就是前面是搞的组件，然后做的是工程方向，做完工程的话、
嗯、
开始做这个低代码落地这块，还是中后台，
对，其实还是中后台方向、
嗯嗯、
只是说他起了这么一个项目，
就中后台下边有几个子项，
对，嗯，对，那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蚂蚁的、
嗯、
不是蚂蚁，是那个周全，
嗯，
肖
勇，对，
对，肖勇做了这个、
嗯、
他因为低代码那个第一版其实是那个在他那边嘛，
对对，一大嘛，
对、
嗯、
所以相当于他签了人，
嗯，
这个方向把这个拉起来。但是我进去呢，我为什么进去？就是，
嗯，
因为我做中后台方向，其实跟他那个
搭配特别好，组件在你这儿，工程在你这儿。
对，因为那一年就相当于第一个是把 Fusion 就是换到他们的，就是引入了他们那个体系里面去了，
嗯、
就是他们那个体系切到 Fusion。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本身这个低代码方向你要起的话，其实是缺物料能力的。
缺物料。
对，然后我们那边、
嗯、
那时候把物料体系建起来是吧，那刚好又搭这个方向、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寻求提效嘛是吧、
嗯、
你从那时候
其他都做完了，这是一个新方向，
那时候还是区块，然后 还搞就是代码片段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没这么多先进的 AI， 然后再搞所以再到组件是吧，区块组件、
嗯、
然后所以它要存这个东西，要把然后要集成到这个低代码里面去、
嗯、
所以它在这里面它得做很多的标准化的东西、
嗯、
因为整个集团用嘛，它肯定得吧、
嗯、
所以相当于把这些整个低代码的标准化的文档啊、
嗯、
是吧，或者说这个组件开发的规范都得去把它拉通、
嗯、
然后刚好我们之前又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就很合适的进去做这个。
嗯，我理解那里边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比如说第一个怎么其实设计那个 schema， 其实是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然后是、
嗯、
才是到那个物料体系，然后每个物料怎么组件，然后怎么去可视化，再去实现那块，是大致这块是怎么分的，然后因为那个可视化编辑器嘛，阿里 local 的那个那个东西应该是随便嵌 Fusion 的组件，然后也可以那个拖拉拽各种配置嘛。嗯，
是
那会儿
倒没有分的那么细，应该是刚开始、
嗯。
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是规范嘛，其实第一步就是讨论这些东西。
嗯，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有沉淀了，像那个宜达。
宜达他们先，宜达他们
应该那时候还不叫。
先有了一份。
对对，那个叫乐高是吧？
乐高，早期乐高。
对，以及那个天猫那边。
对。
天猫那边也有嘛？也有一个低代码引擎。
嗯，
就是、
磨什么？
他们其实在早期的设计上其实应该都有一份已经有设计了，
嗯，
只是说这个时候要合的时候我们要拉出来，就是拉出来得去聊哪一套更合适，
但从搭建变成这个低代码引擎、
嗯、
其实那个还差别蛮大的，只是那个 schema to form 那块可能有点类似，
因为本身你的那个 schema 的话它其实就是有嵌套结构的，其实它跟 react 的那个还是挺像的，
很像，
对，所以当第一步当然是就得聊这个协议要怎么去写，哪些怎么定嘛、
嗯。
所以我刚开始花了很多，大家其实是前期 很多人就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个
推演那次干嘛
演那个聊这个协议应该怎么去定怎么去拍是的，其实那个是花了好大的精力。
嗯，
然后这个协议拍完之后，那个然后再由那个可能
对应的开发做
对
做可视化就好了，
对
吧？
对，只有那时候好像是康伟好像是还是谁在里边就那个
嗯，
然后把这个现在隐形的那块
给实现了，
对，要现在要得按照这个协议把那块把它那个完成嘛。嗯，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的话，就是后面比如说有很多那个区块啊什么布局啊那些东西就都实现了。但是那时候有考虑，比如说是我到底是瀑布流啊，还是说可以有布局随便去搭的那种区分吗？
倒没有瀑布流啊，一般，
嗯，没有瀑布流，但是搭建是传统的那个阿里的传统搭建那些。
对对，一般都是这种商格模式啊，这种东西传统的就是用现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这种现在的这一套 layout 模式嘛，
嗯，
比较偏向，其实现在已经偏向 flex 这种模式。
嗯，
就是基本上那个瀑布流的都有点可能当
很早了很早了，
或者当个组件就搞定那种。
只有我们那个像淘系的这种营销，
对对，就是那个是用在营销页面嘛，
对对对，
而且里面的数据也不是说一个个拖出来，基本上一个数据是吧，直接拉出来拉几百个。
对对对对，是的。嗯，然后做了这个做了多久，然后就晋升了？
其实就是把这个中台化低代码这一波做完嘛。
嗯，
就是，
嗯
嗯。
然后那就是你怎么理解说这个 P7 和 P8 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认为 P6 P7 P8 的这个 job model 应该是什么样的，就你的理解。
嗯，如果理解六是就是其实它那一套写的挺清晰的，但是我觉得人的理解往往有变化。
嗯，
如果按我自己的理解的话，
嗯，
就是我六的时候在纯看技术，
嗯，
七的时候在做架构是吧？
对，
然后八的时候其实在做事情，
做横向的或者系统性的，
对，或者说要关注，其实要关注一线的那个非常关注一线的事情，
嗯，
就是得就是贴近用户吧，或者说得知道业务的诉求，
业务诉求。就以前的话可能是我有一个 idea， 我觉得看到哪个地方可能有改进就去做了。
对对，我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晰的有一个点，就是2019年我去升八的时候不是升失败了，
嗯，
然后那个当时是振宇的问我一个问题。那时候我觉得实话实说，那时候是写 PPT 的时候，其实你会，
嗯，
那时候大家会绞尽脑汁去想一个合适的模板，
嗯，
或者说是你觉得老是想，哎，我缺啥我补点啥。
嗯，
比如像你七升八的时候，你我那时候不理解什么叫未来规划，就是就说这一个词，其实大家都知道未来规划就是规划呀，字面意思。
嗯，
所以你写 PPT 肯定会写未来规划嘛。
对
对，然后就把这个未来规划写上去了，写两页 PPT 是吧。
嗯，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想做那个模板的，就是说因为你组件做完了什么之类的，你到用户真正去用的时候，他起一个项目的时候不够快，
他拖业务组件最快嘛，
他是不是甚至说你要给他脚手架，
嗯，
就是说你直接出工程。
对对对，
然后工程里面都搭好了，框子都搭好了，
嗯，
你模板都搭好了，然后直接里边拼页面，
嗯，
或者说你最常用的页面都搭好了，
对对，
这个才快嘛，是吧，
嗯，
就是相当于非常偏向于业务的那一套模板。
对，
但是中后来好在它就是共性
比较多，
嗯，对，比较就是比较容易出。
嗯，但老板们会认为说你这个没有技术含量吧。
嗯，不是，就是我觉得当时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来做，就是很神，他不会说问你没技术含量，我觉得久了老板他也不问你这东西，他问你这个规划出来之后谁来执行。哇，我就是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要出个规划嘛，想不想到时候干就行了，
到你做还是其他 BU 做。
他就说谁来执行，
嗯，
哪个 BU， 就是说我说到我肯定会拉那个什么
现有之前那个
或者一起来做嘛，
共建嘛。
对，他说谁来执行这个事，但是，
嗯，
其实我觉得没想这东西，我就愣住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他因为这事挂我觉得我也不亏。就是为什么呢？
给你很深的思考。
我觉得思考，确实这个问题，至少从这件事我想到了，就是你作为八的话，
嗯，
你做未来规划
也要考虑排兵布阵各种，
不是就是说不仅仅是排，就是说你想一个规划，你不是说想想，
嗯，
这个方向好，我要做是吧？
对。
哎，那个什么低代码那个不错，我们明天要不要干这个？
嗯，
其实你得想的很深很深，就是想到落地的每一个细节，
嗯，
然后去推演，相当于推演它可执行性高不高？
嗯，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嘛。
对。
对，就是说你光想的，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是吧？一画，我今年做这个做这个啊，这个好，你看这么多人都在用，这样用肯定行是吧？
嗯嗯，
那我想的都是大家用的那个可能性，但是我
没想到怎么去做。
对，他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我其实根本我肯定是没想那么深，因为
就是你可能是浅层的思考，
对，所以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下就可以把你问住是吧？
对，
因为你根本没
考虑过，
对，你只说了结果，你没说过程是吧？
对，
因为你没去思考这个过程。
嗯，其实子谦特别擅长这种，他这方面做的特别好。
对，所以。肯定有优势在这边的嘛。
嗯，啤酒还是厉害的。嗯，
是的，所以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也没办法去跟他聊，你得，嗯，你得有时候就得自己去悟这个东西。
嗯，
就是
对，
尤其所以我就说未来规划就是说的简单，
嗯，
是吧？
嗯。
嗯，其实当时我就明，当时也就是明白了一个点啊，作为批发，你得至少你做规划的时候，你方案得想到了极致，是吧？你得想到了各种可能性，怎么去执行，
嗯，
怎么去落地，
嗯，
而不是你做规划的时候只是想一下规划，
对，
而不是说你想到要
只是想个方向，
对，想到要执行的时候才开始去拆，哦，这儿，哦，这儿遇到问题，那儿遇到问题，
嗯，
是吧？
对，
对，我们平时很多问题其实是，如果能够这样去想的话，其实是能够及早去规避的，
嗯，
而且。你想到了问题那么多问题，然后你规避掉了，然后你再去执行的时候
就会特别顺利了，对吧？
或你其实你这样执行下来也不仅会顺，你会很开心，因为你觉得哎，
按照预期走，
对，你都我都预测到、
嗯，
预测到了，
没有意外。
对，然后而且在我的，但你可以去对比啊，如果没预测到，你会发现哎，发现什么问题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这样这个经验就慢慢的积累出来了。
其实我理解是两个点啊，第一个的话是，首先你是从跨 BU 或者跨业务的这种角度去设计一个东西，顶层架构设计的好。
嗯。
第二个的话是把具体实现的东西也能够去想的推演的非常的仔细，然后能够做到说胸有成竹 ，no surprise 这种，是吧？
嗯，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个确实是对P8很好的这种要求。那你比如说你从物子啊，从子谦身上还有学到过什么东西吗？
我
因为他们也都是非常高级的管理者。
对对，我觉得，
嗯，
我觉得每一任都能学到不少东西。我其实刚进来的时候，
嗯，
就应该在斯坦那边。
嗯，斯坦坦德哥。
对对对，是的，是的。斯坦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重思考一些。所以当时我的感想，我就是说，因为我重技术，
嗯，
对，他会想更多一点，我为技术想更多一点，
嗯。嗯，
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哎，我这种配合模式感觉
非常舒服，是吧？
对，感觉非常好，是吧？
所以他是向下兼容你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是那个子谦说把我调物子那边，其实我是，
嗯，
哎，我是
为啥调是吧？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挺好的，
嗯，
为什么呢？我当时想法真实想法是觉得挺好的，
嗯，
因为物子是技术型的，
嗯，
我是想那时候其实在斯坦也待了好多年了，我想。
嗯，
换一个老板去感受一下，就是说不同的
老板的风格。
对，
嗯，
对，但是我是嘴很直的人，然后子谦跑过来问我，那时候四爷在旁边，哎，万一换了屋子那边怎么样？我说挺好的。
那坦子哥肯定不开心了。
哎，那个时候嘴
情商不够。
对对对对，我嘴是比较直的，那个，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是，
嗯，
我倒只是觉得可能换一个老板，我就感受一下不同的氛围，可能我就感受一下。我
能学到更多东西，
没换过几个老板是吧？
能学过的别更多东西的，对
对，所以到物子那边嘛，其实物子是非常，他本身就是应该是，我觉得跟我有相似点，他是很攻技术的，
嗯，攻技术，
对，所以之前我换过去也是，我在想应该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嘛，
嗯。
我也想去感受啊，我们这种纯技术的到底，
嗯，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合作方式，
能不能
探索一下？
其实不互补了嘛，是吧？
嗯，对对。
但是我就觉得执行下来还不错。
嗯，
是的，因为
你讲规划什么，可能更容易理解，还是，
嗯，不是？因为我从这个身上发现了我的自己的另外一个优点。
嗯，
以前我倒没怎么去发现自己的优点，是吧？
嗯，
或者说，我觉得
因为互补了，你不需要考虑那些东西。
对，就是说，你去执行的时候，
嗯，
可能你会发现，哦，你去，你会发现你的哦。 你执行力还真不错是吧？
对，对
就干了什么事啊？干得很快。以前只是说我技术装得很深，
嗯，
是吧？哎，
发现自己横向推动各种能力也很好。
对对，或者说
协作，
对协作或者说怎么的，感觉也不错。因为一个技术型的认可一个技术型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
你会觉得一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这个我觉得是从屋子里面去看到的。
嗯，
看到
发现了自己的优点。
对对对，然后发现自己的优点。
嗯，
是的，然后。或者学一些不同的做规划的方式嘛。
嗯嗯，因为物子的话也是属于技术和管理都是非常成熟的。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之前想换老板，我倒不是说那个，我就是想看看不同的老板是怎么做事情的，就是跟他后面学学，是吧？就是学不同的做事方式嘛。
对，是。那你从子谦身上有学到什么东西吗？
子谦啊，
平时接触少。
我觉得
子谦应该是老跟你们分享的，
分享是挺不错的，就是想着也挺好的。
嗯，
就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可能自己先想想，别先找他。
这个逻辑对的。对，
你小心被喷。
小心被喷。对，
嗯，
因为那啥，老板们是有一个深度思考的模式的，他对每件事情的那个看得特别透，
嗯，
就他可能细节不了解不那么多，但是一定是看得特别透的。
嗯，
所以你没想清楚的话，过去一定是会被喷的。
对，你肯定是要那个多想想嘛，
嗯，
就是可能去多自己多转几圈吧，是吧？
对，其实作为一个成熟的 TL 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直接跟老板讲，而是说想清楚什么场景怎么用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再跟他去讲。
是的，是的，我觉得至少阿里的几年是
很锻炼人，是吧？
对，不算白待，是吧？
嗯，
你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能力都是从这里面锻炼出来的。
嗯。然后呢？那个，你觉得说，在阿里待了十多年，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啥？除了学到这些东西，然后认识了这些老板，然后赚到了很多钱。
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的话，可能还是，其实我刚刚说了的一波，就是个人的成长。
嗯，
就是包括这个叫阿里早期的这个。PPT 包装文化，对吧？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
我从这里边学到了如何去
很多架构啊，
如何去写好一个 PPT，
嗯，
以及如何去锻炼你去做演讲。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没有了。我觉得
现在很少有这种
对，因为因为要省，我觉得我觉得公司这么做也是合理的嘛。
对，
就是要节省大家的那个精力嘛，或者省成本嘛。
对，
但是对人真的是超级锻炼。
嗯，
比如说那个 PPT 改一版又一版，一不满意又不满意是吧？你真的是绞尽脑子里面在想，到底去想那个别人想看到什么东西，
嗯，
是吧？而不是自己想看到什么东西。
我理解是这样的，就首先第一个，你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做得很深，然后同时还要把它表达出来。
嗯，
表达出来之后，你还要形成一个体系，然后还要能让听的人听明白，就是
对对对，
不断的这样要求的话，它对于我们的这种思考模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就体系性上可能会更好一点。有的时候可能讲个东西讲不明白，算了，直接画一个图，直接就能讲清楚了。可能这种思维我理解还蛮受益的。
对对对，这种模式肯定是
非常好的。
嗯，或者说在我觉得。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做这个 Fusion 这个项目。
嗯
嗯，除了刚刚说这一波晋升嘛，其实你还有很多，其实像做开源嘛。
对，
做开源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其实你你做拍，甚至你出去做宣讲是吧？
嗯嗯，
你做宣讲，你怎么去讲这东西？因为你的受众不一样，
对，
是吧？你可能讲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
所以有这么开源，
嗯，
然后去做宣讲这件事，我觉得对个人的锻炼。也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对，你不仅是认识人嘛，其实你自己后面讲一个东西，
嗯，
就是我后来我就看别人的 PPT， 看别人讲，我就是非常有感觉，就一眼能看出，或者说讲
背后思考或什么这种是吧？
或者说他讲的哪里就是缺了一点，或者说他得这么讲才能吸引我是吧？
对，嗯，
就有你
我也是受益者。
对，所以我就说嘛，有时候我们去讲有评委是吧？
嗯嗯，
我觉得那个评委。真的不是说那个往那儿一坐拍拍那个随便讲讲的，他确实是自然而然的就是
有那个
那
积累啊，有那个思考，
对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嘛。
嗯，
对，所以
其实，在阿里里边，我理解有一个训练思维的那个方面是特别好，比如说从 P6、P7、P8，然后甚至你看这些 P9、P10，他们的那个思维模式都不太一样，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越往上的话，他们思考的那个深度啊，
嗯，
那个角度就很有意思。
嗯。 对，其实关于晋升这块，我在很早开始升七的时候就已有一个感想，就是，就是还说那个晋升这个事情嘛，其实，在阿里很多人晋升是被拔上去的，
对，
对他不是说水到渠
是
成的
事儿
晋
推着
升，
人走的，
对，但是也有人自己上去的，但是你总得有那么个事儿，
比如
然
秦越这
后，
种，搞个 D1，自己把自己耗上去了，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有两种模式吧，一种叫水到渠成，一种拔上去，我觉得也不是坏事。水到渠成，我觉得很早很早，我自己想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天我早上去看那个，我听那个《红楼梦》，听有一章就是讲贾宝玉的，就是最后不是
失
那个
败
衰
了，
败了嘛？衰败了之后，然后有一个旁白，就是说他那一夜突然间长大了。对，我就想，突然间长大这事儿，就有点顿悟的感觉嘛。就是人为什么能顿悟嘛？就是这事儿，就是顿悟，就是说，因为你，比如说我一直是白纸，我怎么顿悟？我感觉我没有办法去顿悟。我感觉就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过来了，是吧？你其实觉得我好像突破不了，是吧？但是你就是一直在往那个临界点去靠近嘛。然后突然间哪一天你，哎，突然间就突破了那个临界点。但是你突破临界点，一定是有以前的那些支撑的，是吧？
对，
对，就是说
不断积累到一
你
定
一
程
直在
度。
积累一点，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晋升的话，就是说你可能真的是干着干着，突然间自己就觉得你不要说谁来告诉我你是个专家了，是吧？我自己就感觉自己是个专家了，对吧？就是，
其实我理解是这样的，是说，不要带着目的去做，你只要做到那的时候，自然就是了。如果你过于去计较说这事情我应不应该做或者怎么样，那种其实更不快乐。
对，就是
是吧？
其实有点水到渠成的这种感觉嘛。
其实也要感谢我们那个时代，就是我们可以努力，就会有人认同我们的结果，那个也是一个相对公平一个时
对，我
代，
觉得对，是的，
对吧？
那个是一个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友好的时
非常友好的，对吧？而且你只要努力做，其实大家不太会去那啥的，去看你一些缺点或什么的这种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其实不管你遇到的问题还好，或者说遇到这些有一些比较难的事情，我觉得你就是说当下的时候可能很痛苦，就是过去了，那个你一定会反过来去想，他觉得哦，幸亏有那一段嘛，是吧？就是包括后面那个后面不做 fusion 了是吧？去不做后面变化就很大嘛。你比如说我去
这个是口罩期间后
二一
面，
年好像是做元宇宙。对吧？
我
那
知道这个，
一年的元宇宙嘛，我们
各种探索，各种那啥，
那个时候中台直接就刚被切掉了，然后 Fusion 交出去了，然后所有的团队去 all in 去转型
all in 转
做
型元宇宙，对，
做 UE 引擎的，跟我们完全不相关的，
对，那叫什么
就是
Unreal
Engine 嘛，对，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下，然后每个人都研究写插件怎么写，CI 怎么写，
对，
前端去写 CI 就这种。
是。
就是因为老板说了要做这个方向，
我知道那个物子啊、金蝉他们，你们
都去研究，对，研究了那一年，
对，
那金蝉后来金蝉跟我说，哎，挺开心的，那一年是吧？
各种学，
对，各种学，然后对吧？
然后还给钱，公司给钱学，
对啊，是，我觉得挺好的呀，这个就非常好。然后那过一年，
又换方向了，
那个元宇宙挂了是吧？AI 出来了，
对，
不过 AI 出来的时候，当时是真觉得好。
22年的时候，对，
继续带团队，继续转型，所有 all in，学 AI，去干 Python，对，所以 Python 干到现在，我现在还在干 Python，那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阶段，就是那个刚开始转的时候都很痛苦，然后你过来了都觉得，你我要是那时候不转的话，我现在我对 AI 得了解得多弱呀，是吧？对啊，我现在也就用用，但是那时候。
真的是各种学，
对啊，我训练模型训练啊，不行，感觉去找怎么训练的，是吧？之类的，就是什么东西都干，算法又看不懂啊，
看不懂，但是可以摸，
对那个
花时间摸，
对那个论文其实真的全英文的，也自己拉下来也去看，也去看，就是可能了解，就是干不了啥，但是你去了解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对那个体系的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了。
对，我觉得应该幸亏有那一波 push 吧，就是能够坚持到 AI 嘛，
就
现在
是，
能够坚持到现在。
大公司里边给出来的这种机会，
对，
啊，
是的，所以那时候其实2024年嘛，团队动荡，那个不是我们团队那个裁了吗？然后
那都拆那普遍的。
对啊，然后，我旁边的一个就是我那个我们同组的一个，那时候我屋子也换团队了，我挂在一个设计下面，对，一个就是纯设计师嘛，
我知道，
他
我
都
知道，
是对设计老板，然后他下面人也基本上都是设计，然后其中有一个也是我老板的弟弟嘛，问我，说，你看这个大家都快走了，为什么我不走？然后我跟他说，因为我走了之后我就搞不了 AI，
对，
因为没有一个哪个地方愿意用一个纯前端的，或者说我多一点我纯全栈的是吧？去干 AI
对，
是吧？我说这边有现成的 AI，
给你发工资，给你场景，
对我还
给
能，
你服务器，
对我现在他能 push 我，就是
对，
能够玩那么深，
对，
对吧？对啊，我后面哪怕这边死了，我从这边再出去是吧？
你跳槽也可以随便
对，
找，
我再
对，
找一个 AI 的是吧？那也好找。
对的，对的。
所以相当于我觉得那时候环境 push 我们挺重要的
对
事儿，
对对，是的，
就是我自己就是你自己自律吧，就难一点是吧？有人 push 你就好过一点，就是好
对，
就积极一点。
对，是的，这个蛮好的。然后，那你自己觉得说，比如说，回首这个十多年的这种前端经验，你后悔
必然不后悔啊，怎么可能后悔啊，是吧？哪怕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是想做黑客的。虽然说我进那个后来外大，就是
歪打正着把 Python 各种东西
不
学
是
了，
不是进腾讯之前是想干黑客的，对，那时候都学的，我都是学的
什么白帽，什么灰帽来着？
怎么去
攻
攻
击，
击内存啊，怎么去让它泄露啊，怎么去挖它里面的数据啊，这东西学了很多这东西，然后去一面试面了个什么 CIA 呀，跟这个完全没关系，算了，进去了，进去了也就干了嘛，但是我觉得也。这部分人积累下来也不亏嘛，
不
是吧？
可以，
就
其
是，
实我们算是赶上了这波时代红利的，
对，我
对吧？
至少是赶，我觉得我至少是赶上，我觉得判断对了，也赶上了。因为刚开始我做 MFC 那个，就
我
是
知道，
做浏
那
览，
CI 加库那个
对 CI，
UI
对
库，
他要做一个那个什么后台管理系统，可累了，可费劲了。
对，
那我一看，哇塞，
做前端多
浏
少？
览器做太容易了，是吧？我觉得这一定是趋势，
对，
那转过去。
那你这个判断还相当准的，
是，所以我觉得，抓这个趋势，主要是抓对了。
那个叫啥来着？你觉得说 AI 对前端的影响有多大呢？对，就从今天来看，
我觉得未来应该挺大的，就是说，
还需要前端吗？
要的，对，因为我现在也在用 AI 写嘛，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就是说。带着这个前端的这个架构经验，就是或者整个全站的架构经验，再来用这个 AI 会非常非常的合适，
舒服，
非常的合适。因为我虽然说 AI 现在在进步，我像比如用 Cursor，它你基本上都不用去改多少代码了，是吧？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这个文档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它基本上都能写了，它都能订正错误，是吧？都能做了。但是，一旦它错了，或者说它一旦的架构方向错了，是吧？
你要能调，你要
对
去
你其实
debug，
你没有这东西，其实是不知道。我觉得第一个你得大概知道你打算怎么去搭吧，是吧？
有解题思路，有这个架构思路，比如说哪个应该在哪块，在哪块，你自己要知
对，你得立刻给出指令，要做调整。我这个
道。
架
对，
构打算怎么去设
这
计？
是我们过去经验的一部分价值。
对，所以我觉得，或者说我觉得那个。未来你如果 AI 再强一点，你不要去，就是专门
你可以
去，
不写，但是你要能拆任
对，
务或者什么
我觉得应该有个专业叫什么 AI 或者叫什么程序员 AI 架构思维培训，或者说学习是吧？就是专门学习这个训练这个人的架构思维能力嘛，对吧？应该一个应用大概怎么组成的，它怎么布的，这个东西你得了解吧？
对，
对吧？万一你遇到问题，其实现在还没那么先进是吧？它有些 error 它能定位到，但是你有一些。逻辑错误，或者说有一些 brush，它的错误对啊，写的比较相似的，有很难去定位嘛。
对，其实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 AI 出来之后，其实新人进去越来越难了，新人想掌握到我们过去那种经验也越来越难了。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模式出来是吧？你培养去新人去。如架构思维是吧？
对
这个
对，
技术的架构思维，然后怎么用去用 AI 是吧？去解决这些架构思维，去解决这些事情。
对，是的，
要不然光上手，我觉得还是 应该是挺只能干干简单的是吧，
只能做一些简单的，
简单的，
而且有一些复杂的东西的话它 debug 不一定好 debug， 然后架构思维拆解不好、
嗯、
就会非常的痛苦。
对对对，所以
所以我理解是 AI 对于我们是两极分化的，对于厉害的人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强的武器，然后对于不厉害的人的话、
嗯、
它也挺好的，就是它能去解决你重复性的劳动。
对，所以我觉得这顶层的人需要这么一个人存在、
嗯、
就是设计这个系统的人。
对，
需要他，你玩玩的无所谓是吧，如果你真的要做复杂得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他得比较资深是吧，或者说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对，我大致也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
嗯，
嗯，然后那你觉得说前端会消失吗？
前端呀，我觉得不应该叫前端消失，可能叫
可能
要转、或者说就像我在腾讯的时候，那时候有个重构工程师，
对，
后来全部叫前端工程师。
对，
我觉得现在可能叫前端工程师，后面可能就叫全栈工程师，可能 Java 也不一定有了，可能就是全栈工程师，
也可能变成 AI 工程师，或者就只叫工程师。
对，因为如果对视觉的那个点可能不是那么追求精致的话，其实现在、
就是视觉还原要求不那么严的话，
对，其实
就不一定有前端。
对，不一定，就是大部分已经能做到了。
对，
比如说我现在那个做中后台页面是吧，我用 AI 写，它完全能写出来啊。
对。
是吧，
它
就是 UI 基本够了，那可能你应用组件其实还原度也还可以了。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前端就是真正去写 CSS 的它不一定要那么多，但是所以我就是可能这两个也合一合的话，可能变成一个什么全栈、也是有可能的。
对，
比如像这边香港这边、
嗯、
就是大部分很多就是招全栈的。
嗯嗯，其实那个国外其实也大部分也是那啥、
嗯、
他们不分那个 frontend 的 engineer、
嗯、
他们都是 full stack 或者只叫 engineer 是吧。
对，所以全栈工程师他就是前端跟后端嘛、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变成一个
趋势了，已经变成全栈变成趋势了，又重新热起来了。
对，然后这当然算法是我觉得是另外一波，那算法还是有门槛的、
嗯、对，那个其实做应用的和做算法的或者做那个英法的其实还是不同的人群的。
对、
嗯、
其实我们这边叫我像我去年搞、
嗯、
搞那个搞 Python 嘛，也搞 AI 嘛、
嗯、
但是我们那个只能叫算法，叫工程，叫
工程落地或者那种。
对，就是算法、
嗯、
只能叫算法工程、就是、
对，算法工程，
对，你把算法用工、
嗯、
对用方法去落地让他们能用起来、
嗯、
大部分人都干这个的。
嗯，
阿里很多算法也干这个，有点浪费我觉得。
其实是啥嘛，他们说嘛、
嗯、
真正做大模型的可能能接触到核心训练的可能不超过200人，他们、
嗯、
我理解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工程的人可能会相对比较多，就像比如说写组件库的就那些人、
嗯、
但是用组件库的人就多了，对吧。
嗯，
然后呢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离职了之后的话，然后去西藏浪一浪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我其实也有这种想法。我在2023年7月15号，我从阿里离职的，然后正好待了2080天。然后之前我就想着说，哎呀，离职了，我一定要去川藏线或者什么318什么随便去浪一浪去。然后结果没想到，隔两天就入职字节了。
我觉得人有一个思维叫惯性思维。
嗯，
就是说，比如说像你原来是干的是这个就是打工人是吧，或者职场工作。
嗯，
然后你出来之后如果你没找工作的话，你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找工作
啊，
因为那个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对，
就是
我需要一份稳定的。
对，你会人会趋于稳定，然后去你按用你的惯性思维来思考，你就是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吧。
对，
你就不要闲着去干那个。所以从这上面我觉得
开始找自己了。
对，所以我觉得自己我很清楚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逃不过去。
嗯，
所以也在自己也会自己的那个有些矛盾的斗争。
就是、
对，比如说像我刚开始，比如像去年是吧，去年在阿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研究一些自己的项目。
嗯，
那个然后我自己一边写项目，然后那时候因为自己因为还有工资，就是还有工资嘛是吧。
对，
所以你其实是心里面觉得啊可以随便写的，往往不慌的是吧。 但你真正出来了之后，
你
全心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在想，哎呀
能不能赚回来。
那就是说我每个月的其实花销还挺大的是吧。
对，
然后也没有薪资，也没什么时候呢他什么时候能够 cover 我做我的成本是吧。
对，
所以然后我有时候在想，哎呀，要不要找一个什么远程的工作是吧，我觉得至少撑一撑，把我每年这个
每月的花销先
顶一顶是吧。这样的话我心里会有，
不要吃老本嘛。
对我会心里会有极大的安全感，虽然说我老本顶我说
也够，但没问题不大。
对，但是我心里
还是会慌的。
对，心里面就是想的，
对，
如果有一就是想有一份工作，我心里面会安定很多，就
是
这种感觉。
是的。
所以自己也不断的
跟
自己讲，一定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一定的时间，这个这一年时间一定要不要那么强迫自己，那么快一定要找个工作什么之类的。对。
其实我感觉你其实在不断的内省自观，然后去找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们到我们这个年纪就都会有的状态。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到这个年龄，也有可能就是说每个人时间不一样，我觉得是跟他的转折有关系嘛。我觉得今年就是对我来说一个
到了一个顿悟的那种感觉了，有道。
对，就是今年呢，我觉得对他来了这个，就是说他发生了这件事是吧。所以对当时要发生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可能应该去变一下是吧。
对
应该去变一下，比如但是我的惯性push我一直待，比如说我还没离职的时候待在公司，一直就是自己虽然说放假我也在公司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老婆都看不下去让我出去玩。去西藏玩半个月。对，
其实我们那一代还蛮能吃苦的。
对，我们这一代肯定是能吃苦的。然后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那他既然来了是吧，所以我要不就接了这个命运的这个变化是吧。
对，
因为他我要趁这个变化去让自己的人生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对，
去看看可能性嘛，就不一定说能够后面能怎么着怎么着就翻出什么浪，但是
他自己不尝试以后会后悔的感觉，到了那个时候
就得试一下嘛是吧。那我觉得那个他然后当下就是机会嘛是吧，那我就让就趁这个机会去试一下好了。
就是你也觉得说现在 AI 可能会导致未来10年的一个大的变化。
对，
嗯，
一定会变。
OK， 那为什么要选择来香港呢？因为你看这个，我们这是一个20平的房子，26000，这个也还是比较贵的。其实，在内地待着不也很舒服吗？
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呀。这个应该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的一个决定嘛。
是为了孩子教育。
对，有一部分其实是因为刚好拿了这个身份嘛，是吧？然后这个身份的话，因为。我老婆都刚开始前面都干了很多事情都坚持很久，我想想我是打酱油状态的，他基本上都是他在推的，我想想要不就他都花了那么多精力，
对，
他说无所谓，如果不想搞就放弃，我想要不就坚持一下。
其实很多人搞优才都不好申请的。
对，其实是
尤其最近几年，
对，港府其实是希望你希望能给他做出贡献。
对，
所以我当时想法就是说我老婆肯定他的想法可能有子女的教育问题嘛是吧。
对，
所以我的想法其实是我觉得我更偏向于可能考虑可能性。因为今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对，
就变化大的话那就是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然后不一样的东西它一定有可能会碰撞出不同的可能性。
对，像这种国际一线大城市的话可能来得更快一些，或者
对，或者说来这边能够看到更不一样的
机会啊或者什么的。
对对，
嗯，
包括你出去，我英语不好是吧，我找个人可能他
他就是会英语的，就只会英语，
基本上出去我去现在去串场子嘛，基本上都是英语交流。然后我自己其实英语之前觉得还行，但是一到这种场子交流发现哇塞，
啥也不是，
当时好像我听过但是他变了个调，我不太听得出来，
叫不准。对，
然后我自己开的翻译软件，我自己去看，我自己去尝试去交流嘛。反正我也不管了，反正不难词，他能听懂就听懂嘛。
对，
就这种，我也push自己去交流。要不然我在其他地方，我感觉我也没
没有这
种
场景，
没有这个场景是的，
就不会主动学。
对，由于他们那个什么这边的 Web3 厂特别多。
对，
然后我基本上就看着场子我就过去，然后看见人我就说，我就反正就聊，我也不管他那个讲什么话是吧，不管他我这个有多练，听不听得懂，听不听得懂多少是吧，粤语什么粤语什么英语我都学，都练。对，
其实那啥，我也发现了，其实你想想我在阿里的时候，我一直都是舒适区的，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我特别熟练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我想学的了，因为你想想前端技术就这些 ，Node 技术也这些，对吧？我也是这种感觉。
嗯。
但出来之后，你发现你遇到不同的人，然后你还有好多东西要学，比如说英语，然后我也每天也在那啥，就如果我出去面试的话，我也会被有英文面试或什么的，就。发现感觉还挺好玩的，就不像以前那么一潭死水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其实你要是闲着无聊，你多面试几个也挺可以的，
对，
跟别人多聊聊是吧？
对，
找找感觉，或者说练练英语也行。
嗯，对的，我感觉这种变化其实可能，能带来更多新的东西，可能让人生更有意义吧。
嗯，对，我觉得人生的意义这个挺重要的。
嗯，
就是我当下，比如说我当下想做事情是吧，
嗯，
当你或者说终点是吧，终点呢，
嗯，
那终点一定是可能是趋于了一种稳定，或者这个稳定可能是你心理上的一种稳定，
嗯，
比如说你回过头，或者说你年老的时候回过头来想想是吧，
嗯
嗯，其实我当下求财的话可能只是一个过程，
对
我求到最后一定不是求财嘛，那一定是
回到自身上，
对，我或者说我贪求自身的一个
价值啊，或者什么自我，
或者我寻找，我觉得自己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对吧？
对，
对吧？他一定不是简单的求财嘛，
嗯，
但是当下我觉得可以通过或者做事求财这个途径是吧？
嗯，
让我
完善自己，
对，慢慢去感受吧。我觉得求财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对，
啊，那最终你肯定不是最终年老了是吧？肯定不是干这个，
嗯，
不是求这个了，
嗯。我理解的话是，首先是求财的部分我们其实有过一个经历了，然后职业的也到了一个地方，
嗯，
然后到这个年龄可能自由的部分追求的会多一点。
嗯，对，其实与其说求财的话，不如说你可能跟着内心的走，
嗯，
内心的想法，
嗯，
可能想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然后如果这个事做成了，
嗯，
是吧，那很不错。
嗯，
那如果做失败了我也不遗憾。
对
吧，那我有这么一段经历，那我也想想啊，没关系，我人生可能不是为了说能够成功而来，
嗯，
可能就是为了走这么一趟，嗯，是吧，经历这么着这么多事情，然后有一个这么感悟是吧。
嗯，其实我们做打工人那部分已经算是还算比较成功的了。
对，我觉得相，
嗯，
可能相对于很多
人
对，
嗯，
对，已经还可以了。
对，然后到40岁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享受自己自我实现的价值那种感觉。
对，所以说我觉得从命运来看，
嗯，
我觉得我已经是就已经挺眷顾我的了，已经挺不错的了，就是
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这个时代的。
对对对，
嗯，
就是叫如果就要说有命的话，我觉得是他把我安排的挺好的，
嗯，
我觉得那个
是如果不会没有这个命的话，估计我也不会认识你。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所以我碰到的事情，
嗯，
可能他只要如果没有打垮我的话，我可能觉得他都
让你更坚强，
对，都是挺好的，但是因为，
嗯，
这个因为没打垮的话你可以这么讲嘛，是吧，打垮了你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心态，
嗯，
但是可能是都是期望就是能够最终能是一种体验或者说体验的心态嘛，
嗯，
就是说给了我是吧，哎，我就接了是吧，
嗯，
那没给我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就这种，
嗯，对。然后呢，因为我是不擅长理财的，就是你会觉得说被动收入是你以后的一个主要来源吗？收入来源吗？还是说你自己继续每天都要干活才有收入？这块你是怎么思考的？
我肯定是期望这种，
嗯，
叫税后收入嘛，
对
吧？
对
对，
你理财吗？
理啊，
嗯，
我以前。
嗯，
什么叫以前我觉得都是瞎玩，
嗯，
就是我根本就我觉得我自己没那个天赋，
嗯，
就是我从20年开始
玩美股什么的，
对，玩美股就是每年都亏，每年都亏嘛，亏了好多了，
啊，
对， 然后那个，然后永远是卖在最低点，然后买在最高点，都一直干这个。对，然后今年的话，
嗯，
突然间感觉要转变思路嘛，
要去深入研究一下了，是吧？
对，其实是因为我思考了一下，为什么我老亏钱嘛？
嗯。
因为亏钱的根本目的就是因为你卖在高点和卖在高点买
拿不住，
对，就是得买在高点，卖在低点，
对，
因为你是一个跌的时候是一个恐慌心态，然后高的时候一个贪婪心态嘛，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不贪，就能把这个心态调过来。
对，就巴菲特不说嘛，别人恐惧时你贪婪，别人贪婪，
对，但是很难做，你这话肯定听了好多年了嘛，对。不贪的点就是在于你发现挣了其实也不要挣多少，可能就很容易把这个心态调过来了，是吧？
对，
或者大家很恐慌的时候，
嗯，
那个确实是，就是市场热情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嗯，
那个哦还在涨，是吧？
嗯，
可能就要抛了，
嗯，
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看那个市场的恐慌指数确实是挺重要的这东西。
对，然后呢，那个我知道你也在研究易经，就是说，到我们这个年纪还要去深入研究一些东西，那个是个什么感受？
我觉得太需要了这东西。
嗯
嗯，因为我是学的晚。嗯，对，我是可能是2022年或者2021年才开始看这个东西的。
嗯，
我都觉得我如果有条件或者说学校培养我就开始学这些东西的话。
嗯，比如说20岁的时候就开始，
20岁啊，我觉得他应该从学校从小学就应该开始培养了。
嗯，
对，比如说像那个有很多像那个很经典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个东西，是吧？就是读书人的那些东西嘛，就是他写的很伟大，对吧？
哲学，对，
对，很伟大。但是这个甚至连这句话我都是毕业了之后工作了很多年才听到的。
嗯，
对，
张载，
对，我觉得。但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写的真是
有格局，是吧？
我觉得他应该是写到每个读书人的那个
心里
面
去了。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应该从小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就是你的教科书上有一个种子的方式种进去。
嗯，
就是到底发不发芽，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先种进去。等你长大了之后，是吧？可能说不定哪天，是吧？就开花结果了嘛。
但是我们的教育其实是不是那种思维的。
嗯，
我们是英式教育的这种，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挺有问题的。
嗯，
因为我看到这些东西我没碰到，包括道德经。
嗯，
哇，我说那么多大的道理写在里边，写的，
嗯，
你看做人处事的方式都写在里边，是吧？人性都写在里边。
对，
为什么我也是毕业之后才看到这本书，我说哇，这么牛逼的书为什么就是这个学校不教嘛，是吧？对，所以我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他就是读了太晚了，
嗯，
应该早点去读，
嗯，
对，
这个也要变着的去看，就是如果你前期花了很多精力去在这些方面上，
嗯，
你的技术也做不到今天的这种水平的，
嗯，
我觉得可能说我们稍稍的专了一点技术，
就是你不一定要专嘛，
嗯，
你不一定要专易经，你专的那么深干嘛嘛？
嗯，
你不是学鲁迅，你能研究那么深吗？鲁迅文集是吧？你不是，
嗯，
你小学学了多少鲁迅的课文是不是？
嗯，
我说你插这么关键重要的几篇点拨一下是吧？
对，
留个种子。
嗯，
对，
啊，对，
你不可能通编嘛，
嗯，
通编去学嘛？我也不说说要有个易经课什么之类的。
嗯，
对，你这么有这么几篇穿插一下。
嗯，
让大家知道可能这个人性什么样的，
嗯，
是吧？或者说那个处事的方式，像道德经什么上善若水这种东西，
嗯，
或者说像就用水来解释这个人性的变化，我觉得也很好容易理解。
水里万物什么各种，
对，为什么不争嘛，是吧？
嗯，
那个，
对，
嗯，
那你对传统国学其实也蛮喜欢的那种感
觉，我
觉
得
比较传统。
对，我是喜欢呀，
嗯，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可能我的这个人生的路就要走这么的一条吧，对，
嗯，
所以现在说，嗯，走上那条路可能就停不下来了，可能就想去，真的是想研究清楚，
嗯，
尤其那个易经里面的五，比如一，我现在基本上我中医去看的，
嗯，
对，中医，当然我看中医的我的目的只是为了，
嗯，
第一个想法只是为了可能我自己家人，
就是对，
能快，
对。
对，因为以前小朋友一发烧，我就立刻什么半夜，
嗯，
我们俩都是半夜
去医院或什么这种。
对，两点，
嗯，
经常干的事，
嗯，
去医院。
嗯，
对，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是你，因为你 知道里边东西之后，你可能就不是那么慌了，
不是那么急，它又不是，
对不对？不慌不急，可能你可能懂一些原理嘛，
嗯，
对，或者自己有点疼，小疼小痛，自己就是
自己看一下，配点药可以试试的，
就自己治了嘛，
对，嗯，
我一般也当然一般不自己配药，可能都是现在还是比较传统的，可能自己按一按，或者说一些它是一些针灸的一些手法了，
嗯，
自己去能治个头疼什么的，
嗯。
我刚开始学完的时候，在我们团队的时候，我基本上抓到人我就给他治，很多能治，对，就是他们也看到了效
果，
是叫立竿见影，就是立刻就是头疼就是立刻舒服那种，
对，
很快。
所以我们这个中医里面也有很多好东西的，对。
对对，这个是我之前不知道，我说我之前都觉得很慢嘛，我觉得没想到是秒级的，
嗯，
秒级的治疼是秒级的，
对。
对，然后后面因为学了这东西，我觉得可能感觉要深，然后我就去看易经，
嗯，
我感觉这个东西从那里边应该有渊源嘛，是吧？ 有渊源肯定能出来的。
中药和五行和
对对对
都
有渊源，肯定都我得去了解嘛。然后就看命看卜是吧？
嗯，
我有时候这东西以前都觉得
没研究过，都是觉得是
对
伪科学或什么的，
对多假呀，这个这个东西怎么能不能算到呢？是吧？
嗯，
或者说你说卜，它可能以天地说某一个特异意象做一个卦象，
嗯，
然后出一卦，然后。占卜可能发生的事，这个毫无道理，
嗯，
以天地意象，然后他们说这是个全息宇宙，天地意象就是一种投影，
对
啊，所以科学解释不了，
嗯，
但是我是见过，因为我见过有人他可以补得很准很准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道理在里面的，包括这个命，
嗯，
我见过有人是可以推得很准的，
我也见过，
对，
就是我一个朋友是做风水相关的，
嗯，
我以前是也是完全不信的，但现在我有点信了。
对对，我觉得可能到这个，
确实里边有道道了。
有道道，
嗯，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卜可能是他也是根据理论来的，他可能不是那种很神的那种东西，
嗯，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他既然他这个理论来自于这个古老的这个我们的古老的这个易学是吧？
嗯，
那他一定可能有一套规律可以循的。
对。
对的，或者说他是早早就补写了我们这个人生这一生的经历是吧，或者说因为你我觉得他学他这个他可能是开了一扇门，
嗯，
他能去看清这个人的这一生
嗯
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能够解释人的这个就是你在想的，你其实有时候经常在想我这一生到底是来干啥的，就有可能会能解答你自己的问题，
对
对，所以我自己就很想进去把这东西看清楚，所以就想把这里面的道理研究明白。
嗯，那你那个后面做的产品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
对对，我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是研究算法嘛，而且看看里面的，
嗯，
因为他比如说刚开始看那个五行的能量的趋势嘛，我就想把它
拿算法去理解。
对，因为人他本身有一套推的方法嘛，我就想把它这个推的这种脑子的思维把它写成这个代码，
嗯，
所以刚开始我都是写这个代码，然后，
嗯，
自己去验证的，因为里面的知识量有点大，这样我写的话能迫使我不停的去完善算法，能够迫使我不停的去
学习，
对，所以有时候学着学着，
嗯，
确实有点感觉会有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坚持不下去，
嗯，
对，这样的话我也能迫使我，所以我就把这个算法写写，
嗯，
然后写着写着呢，然后后面我就想，哎，感觉它已经有一些结果了，然后根据，
嗯，
比如像去年的时候，很多人用 ChatGPT 去推，其实，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不太有根据的，
那个只是把信息汇总了，然后能够抽取个概要，但是怎么样，
嗯，
是不是按照易经的逻辑是走的，
对对对，是的，就是 ChatGPT 因为它中文不友好，我觉得它连那个连你的那个就是
比如说五行怎么
五行之间的
相
生它都说不准，
都不一定讲清楚，
对，然后 DeepSeek 会好非常多，
嗯嗯，
但是 DeepSeek 其实它的其实资料也来自于网上嘛，
网上的，对对对，
网上的这种推命的方式其实都是公开的一些资料，但是，
嗯，
像我们中国的
这种都是贼传统的，可能都是老师傅有自己的那套东西，
就是或者说就是中国的这一套，
嗯，
传承模式，他们是口口相传，
对对对，
尤其像那个可能也有一些那个叫盲派，
嗯，
他们都是不留
任何的
材料的，不留任何的书，对，
书录音什么全都没有，
就是口口相传，
对对，
就是不留记载，
嗯，
他们可能会要求这样，
对对
对，所以他这东西其实是网上没有资料的，就是网上有资料都是大家觉得可能分享出来的，就是可能有偏向于某一种方式的，
对
对，所以 DeepSeek 其实它也是有限的，
对，
所以你相当于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自己的一个框架把它打出来，打出来之后再丢进去，然后让它优化文案，其实应该就会好很多，是吧？你测的，哎，我发现啊，你的性格模式为什么这样？哦，原来我的命中就是要求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模式，挺好玩的，是吧？
对。像我那叫什么金
是的，做事得叫快，是吧？
对。然后那个那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上线呢？玉姐，
就因为我一直我老觉得我那个算法的部分因为
还不够，
对，我现在是看了好几个蒙派，我老是觉得好像蒙派，因为它是也是从最古老的一个版本那个拆分，就拆了多个蒙派，
对。
然后我又想尝试的去理解那个版本，把它合在一起，所以我当下我觉得我也是我做技术人的纠结点，老是想把他那个就是各个门派研究
都弄清楚，
弄清楚了，然后会一个比较差不多自己还比较满意的版本出来之后，然后再放出来，所以自己也放的时间也比较久，可能也自己可能一些朋友可能去试试用
我试了一下，确实效果还不错的，我觉得那个还是非常期待那个产品的，尽快把它放出来，然后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也能用用。OK，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那最后的话，比如说你想对现在这些局中人、这些前端的话，有什么话想说给他们吗？
应该也不能叫局中人嘛，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跳出来了吧，然后你看别人其实都是局中人。
对。
当你在局中的时候，其实你就一门心思在里边。
对。
是吧
？
其实，我觉得就是，尤其我学完这东西之后，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比如说当下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过得很，我觉得打工我很辛苦是吧？但是我可能就是在知识增长阶段是吧？那我就是要在这个阶段，我要要很辛苦的，然后但是学习的很快是吧？那我追求学习。那我觉得也可以嘛，是吧？
对，
所以，如果我觉得把每个阶段的，就是每个阶段都认为是，或者说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成长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局中人嘛。
对，
可能这样会
心态会更好，
会心态会好一点。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再回去看我们回去的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局中人，是吧？对，就是我以前的自己是局中人嘛，因为，我觉得当下挺好的。但是你再过十年回看我现在，你会觉得我当下也在局中。
对，就是说我们在当下的话，拥抱现在的变化，勇敢的去面对未来。
对，你觉得也在局中？你可能想，可能你看别人欧洲哪里什么西西网是吧？你跟干一个什么高端程序员的工资也差不多，是吧？你说不定你到那时候可能人口下去了，那个人力变得特别贵了，你发现哦，西西网其实。跟那个高端技术搞起来好像也差不了多少，是吧？对，所以变化会，我觉得变化会很大嘛，所以你到时候再看，哎呀，那时候那么辛苦，是吧？但是我知道，觉得至少有一点不变嘛，就是说我这么走过来，我那个不会后悔嘛，是吧？
对，
我觉得走的都是至少当下我觉得挺正确的路。
好的，那我们感谢吴亮接受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的，
好
的，好的，好，
那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